哦了吧，哈了吧，是的，卡巴是的，巴是的的，哦了卡巴是的，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把我们现在心里的先暂时放一下，不要着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克了巴是的，他昨天那个敬拜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哈，她有皮肤病，我知道她心里很着急，她希望她的皮肤病得医治，然后呢，我们开始敬拜的时候，我就提醒，我说大家都。都那个，都现在放下你所有的问题，然后都单单的来敬拜神。但那个姊妹好像听不明白哈，她就一直在问我，说我的皮肤痒该怎么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现在我们先不要管这些事情啊！我现在有问题怎么办？我现在有麻烦该怎么办？我现在面对一个困难怎么办？我现在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我那个事情该怎么解决？弟兄姐妹，无论你现在有多大多难成的问题，无论你的孩子现在让你有多么心烦，无论你的丈夫让你有多么着急，无论你的工作让你有多大的压力，无论你的生命现在有多大的那个麻烦，或者多生命里有多难。变成的事情，现在都放下，你的家人、你自己都完全放下哈，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单单的，我们跟神赞美、祷告，好不好？因为圣经在诗篇100篇说，他说我用赞美，我用感谢进入你的门，我用赞美进入你的院，所以我们要想进到神的同在里，我们先是感谢，然后赞美啊，哈利路亚，感谢进到他的门，好，他有个神，我们神有一个门。哈利路亚，在他的那个圣殿，他所搭的那个帐幕有个门，我们要用感谢才能进到那个门里。哈利路亚，我们要用赞美才能进到他那个院子里。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感谢你向我们的生命吹气，感谢你，感谢替你，你代替了我们的罪。感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你为我们忍受了鞭打，哈利路亚！感谢你为我们承担了刑罚，感谢你为我们忍受这世上的一切的苦难，各种各样的那个羞辱，那个嘲笑、背叛，那离弃，感谢你为我们离开父，感谢你也为我们在第三天复活。感谢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生命当中，每一天，甚至当我们还不知道你的时候，就与我们在一起。感谢你在我们每一个软弱的时候，在我们每一个生命的低谷，怎么感谢你在我们每一个在那个我们看不到光的那个时候，感谢你，你与我们同在，你拯救了我们，你帮助了我们，你用你的大能的手。来扶持我们，你用你爱的话语来安慰了我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哈，我们现在就可以想一些神，我们的主，他想一想，我们的主，好，我们有哪些事情需要给献上感谢，献上感恩，哈利路亚，在过去生命中的每一天，有哪些事情，他是只配得我们感谢。啊，他本来已经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但是有哪些事情，哪些生命中的事情发生了，让我们不住的感谢他，让我们不住的能够赞美他。太多太多事情了哈！我记得上次有一次，好像是李蕾姊妹，还是好像那还有那个美珍姊妹哈，就在纸上写了好多。好多，我们的主值得我们感，在过去生命中，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让我们不能停止的去感谢他，去赞美他。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吗？我相信每一个人答案都是有。也许你现在此时此刻还有很多事情，还有很多问题，还有很多压力，还有很多劳苦愁烦。但是你想一想，在你过去生命中，有没有值得感谢的、感谢我们的神的地方？太多了，其实每天都有。哈利路亚，太多了，太多了。 是吧，可是吧，太多了哈，写不完，真的是写不完，难以用，有很多用难以用语言甚至来形容，难以用语言来表达，难以用我们的语言来完全的去描述我们的主，他给我们的恩典。那些不信的人说这是巧合。巧合只是偶然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不是那永远、常常、每天都会发生的，是不是弟兄姐妹？那些巧合会有，也许会有。不信的人以为是巧合，哦，就是或者是我有运气，不是的，那是永生神，就是我们的天父爸爸，他的作为，他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哈利路亚，我们过去生命中的每一个脚印，都有他的脚印陪伴。甚至当我们在走不下去，已经走不下去的时候，没有脚印的时候，那是他背着我们走。哈利路亚，他把我们抱在怀里。他把我们抱在怀里，甚至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他是谁，我们还是在绝望、在困苦当中，在没有那个依靠的时候，我们手不知道往哪里去抓，我们的眼睛不知道往哪里去看，我们的脚不知道往哪里去走了的那个时候，其实他那个时候把我们抱在怀里。他向我们生命吹气，他在我们的耳边轻轻的说话，他在我们的心里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黑暗的那个时机时那个生命的时光，挪去我压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又一个那个重担，他是信实的。当他一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的心就欢喜快乐，我们灵里就激动，我们眼睛就充满了光，我们眼睛里可以看到他的生命的光，我们就不再在黑暗中挣扎。哈利路亚，Jesus，Jesus，Jesus。Jesus, Jesus, Jesus, 爱我们的神。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耶稣，耶稣，耶稣，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保护，谢谢你的同在，谢谢你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生命的荣耀和冠冕。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十字路口，你都引领我们，你都启示我们，让我们没有走在那个死亡的路上，而进到你生命里面。哈利路亚，谢谢你，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Jesus。Jesus，你今天的灵要来触摸我们的心，你的圣灵今天要来触摸我们的心，现在，现在就来触摸我们的心，现在就来触摸我们的心，我们里面最深的地方，哈利路亚，我们里面最深的地方，你现在就来触摸，哈利路亚。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你的同在，感受你爱的力量，感受到你爱的抚摸，感受到你爱的怀抱。哈利路亚，圣灵，亲爱的主的灵，天父爸爸的灵，荣耀的灵，圣善的灵，能力的灵， 真理和启示的灵。哈利路亚，你现在向我们身上吹，向我们身上浇灌，现在来充满在我们的身体里。哈利路亚，Jesus，耶稣，耶稣，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赞美，赞美，一切赞美都归给你。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平安。
阿妹，
咱们啊，哈利路亚，弟兄姐妹平安，大家都好吗？哈利路亚，好啊，有没有什么弟兄姐妹有什么见证？有没有愿意见证、分见证或者有什么感受？哈利路亚，很高兴哈，很喜乐，很满足。我们今天和弟兄姐妹哈，和在主里又在一起，哈利路亚！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证哈，呵呵，特别特别有意思的见证啊！那个张小玲你在吗？还有那个周丽姊妹啊，跟你们两个有关系。呵呵，这个见证特别有意思。昨天晚上。对，跟你们俩有一点关系哈、啊。昨天那个，就是我看看啊，我不是睡觉之前我发了一个消息说今天要产，就是不是昨天了，在中国应该是今天早上。我在睡休息之前啊，我就在群里发了一个消息，我说那个，不是，我先发了一段圣经是诗篇，我找一下哈、啊。你们还记得吗？昨天晚上，或者是今天早上，发了一段诗篇59篇。知道我为什么发那段吗？当时我想到那段经文以后，我第一个是想，我希望张小玲姊妹能够，我不是，当时我怎么想的啊？我这圣灵感动说，我想到那段经文以后。我知道这段经文是对小玲姊妹说的，我不，当然也对其他弟兄姐妹哈，而且呢会有一个印证，他会在群里说阿门。那段经文会进到他心里去，因为张小玲姊妹好久没在群里说话了哈，但是当我想到那段经文，圣灵说你把这个经文放在群里的时候，张小玲她会看到，而且会说阿门。呵呵呵呵，哈利路亚！然后你们看到了吗？然后我就发了那经文，果然很久没有发言的张小玲姊妹，她说了一个阿门，呵呵，好神奇哦！然后呢，到了晚上快睡觉的时候，小玲你听到了吗？是这样的啊，哦，我们基督徒。做见证都必须是真的啊！当时我就乐了，我就哎呀，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因为这个是在人想是觉得很不太可能，因为他最近一直也没有发言哈，一直也没有留言，所以用人的大脑一分辨呢，好像不太可能哦。但是呢，圣灵就告诉我，当我把那段经文发出去的时候，他会出现，他会说阿门，这是第一个啊。然后到晚上快休息的时候。突然又一段经文进到我心里。本来我已经发完了那个说要查经的，一般我就不会发了，我就要休息了。但是呢，突然又想到这个经文，又想到这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而且呢，当我想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知道周丽姊妹会得着，她会说阿门。周丽姊妹也不是常常在群里说阿门的，我就弟兄姐妹不要误会啊，我不是说让你们常常在群里发言，没关系的，你们看了想说就说，不想说无所谓。但是我当时就知道周丽姊妹会说阿门，然后我刚发完没一会儿，她就说阿门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灵啊，所以圣灵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他时时刻刻和我们在一起，神奇吗？我本来后来想在群里做个见证，后来想睡觉吧，我今天再跟大家说，太有意思了。所以我们每天跟圣灵同工，或者跟圣灵同行，和神的灵在一起的时候，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他常常能做一些让我们很吃惊，但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弟兄姐妹是，你同意吗？因为神的
同
灵
意。
啊，神的灵，他真的是太智慧了，啊，他太的真的是太聪明了，他真的是无所不知啊，哦，因为可能当小玲姊妹和周丽姊妹自己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已经知道这件事情要发生了，然后他先告诉我了，明白吗？哈利路亚，特别有意思。还有另外一个见证哈，昨天晚上。要休息了，然后呢，我在群里就发了一个，就是那个两个信息嘛，我就要休息了。然后一般是就是像星期六这个早上查经啊，我星期晚上睡觉之前我要设那个闹钟，啊，我要设闹钟，因为我一般自己是起不来，然后一般都是曹弟兄设，但昨天晚上我睡得稍微晚一点的时候，他已经睡着了，然后我自己呢又懒得设。然后我又不能够把他吵起来，我说你把这个闹钟给设一下哈。然后一般是提前15分钟我要起来，6:45。然后这昨天呢，就是我也我我就是我要睡觉的时候，我忘了问他你有没有设这个闹钟哈，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设。然后他又睡着了嘛，我刚刚说。然后这时候呢，我说怎么办呢？我总不能要耽误明天的查经吗？然后我就跟圣灵说：“我说圣灵，我说天父，主耶稣，你明天早上如果曹弟兄没有设闹铃，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设哈，如果他没有设的话，明天早上你叫我。”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啊，然后我就睡着了，太神奇了！今天早上我突然之间正睡觉呢，我好像还在做梦呢，突然之间我又起来了，然后一看。然后本来想睡，但是觉得哎呀，我还是起来一下吧。其实，在我的大脑里，可能认为还挺早的。但是，既然已经醒了这一瞬间，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昨天晚上我跟神说，让他把我叫起来。那既然我说了这话，我相信我醒了的时候就是神叫我。所以呢，我就手摸到那个手机，把那手机一开，6:42。比那个平时那个闹钟叫我早了3分钟啊，然后我说：“哦天呐，我说真是感谢神啊！”然后我说再躺一会儿吧，因为我不知道那个闹钟有没有设哈，我就躺到六又躺了一会儿，然后我一看已经6:47了，根本没有闹钟。昨天曹弟兄没给我设闹钟，但是我的神提前了3分钟给我叫起来了哈，哈利路亚。所以你看见了吗？我们的主真的是可依靠的，阿门。我们的主真的是可以依靠的。当我们愿意靠他的时候，哈利路亚。然后我就有一段经文哈，就进到我的那个思想里。我们看一下那个诗篇146篇，我们诗篇146篇。我一般一也我我那个醒了以后。我上洗手间的时候，一直这句经文在我的脑子里哈，《诗篇》146篇第3节，哈利路亚，找到了吗？我们读一下啊，《诗篇》146篇第3节，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也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我当时如果要是倚靠这个世人，倚靠曹弟兄，我就惨了，肯定睡过头。因为6:47了，我起来以后他还在那打呼噜呢。哈利路亚！这个地方哈，想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你们不要把你的信任放在那个君王身上，啊，觉得他有权有势，可以怎么样？当然，连君王你都不要，就是把你的信任交在他身上，更不用说地世上的其他的人了哈。 而且说不要依靠世人，这个世人的英语是属血肉的人，属血气、属肉体的人，不是属灵的人哈。这个不是说属灵的人，就如果说我们也不说，比如说啊，我有需要了，我找弟兄姐妹，找那些属神的人祷告，这个可以哈。但是不要依靠那些世上的人，比如说我知道就是我在我们周围。就是有一个习惯，就是有什么事情总找人帮忙，对吧？在我们的环境里，这个到了这边哈，在这边加拿大好像好一些，在中国找人求熟人帮忙办事的这个习惯非常非常普遍哈。就是我有什么事儿，我找熟人帮忙。但是神告诉我们。不要依赖世人，不要依赖那个有和我们一样曾经有血有肉的那个人，依赖属血气的人，乃是依靠圣灵。如果昨天晚上我要依靠曹弟兄，我说啊，原来都是他给设闹铃，这回他也设了，我就靠着他吧。我今天肯定起不来，就误点了。呵呵，但是感谢主，我依靠神了，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哈。这是今天的一个，神给我的一个启示，我给弟兄姐妹讲出来做见证。我希望在这个事情上，弟兄姐妹也能够学会，也能够操练，可以吗？可以操练一下吗？也许你经历过类似的这种见证，但是还要更多去经历。从今天开始，哈。如果你生命中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然后呢，你马上想到去找人帮忙。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你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做个决定。你说主啊，从今天开始，我愿意在每一个困难的时候，我先找你帮忙。愿意吗？阿门啊，哈利路亚！我先找你帮忙。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我先求问你。可以吗？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离开，我先找你，我先仰望你，哈利路亚啊，哈利路亚！我不依靠世人的智慧和能力，我不依靠这个君王的那个权柄和能力，我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神，我依靠你，啊，我依靠你，我找你帮忙。我第一个想到能够帮助我的，不是世界上的人。不是说我自己，而是你，明白吗？哈利路亚！我说这话不是说弟兄姐妹说你有问题了，你说哦，曹弟兄和雪薇姊妹不想帮我，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不要误会哈。哈利路亚！但是我们第一个有一个在灵里面有一个明白，有一个知道，哈，也就是什么呢？我先找的是我们的神，我们要操练哈。一定要开始操练。如果你找不到了，问的不明白了，然后怎么也不知道答案了，你再来找我们，可以吗？哈利路亚，可以哈，哈利路亚！我相信弟兄姐妹答案都是 yes，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神，他比所有的人都智慧，他比所有的人都有能力，他比所有的人都爱我们。明白吗？这三个哦，三个哦，他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有智慧，他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有能力，他比世上任何一个人都爱我们。这几个条件就可以让神可做我们人所有人都做不到的事情，是不是？我们找人的时候，人可能有限，而且用他的自己的那个想法，他的自己的能力来帮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是错的，是没有那么大能力的，对不对？而且人很多时候，当我们跟一些人，很多人帮我们，其实是有条件的，是有限的，对不对？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真的自己。先来到神的面前，先找他。好， 我记得在中国的时候，常常的有那个我妈妈就是又不好意思又说她坏话了，她就一个特别爱找关系找人的那个人啊，她觉得她熟人多，她社会关系那个很多，她认识的人这样那样都可以帮忙，但是不要找他们。我原来做过一个见证嘛，我们上加拿大的之前那个2个月。当我们拿到签证以后，啊，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啊，我对世上的事一无所知，一直毕了业就留校了，就还像学生一样特别简单。我俩都是，没有任何生活经验。然后呢，我妈说，然后这时候呢，有一个同事他比我们早到加拿大半年，然后他，哎，结果就很偶然就在网上就联系上了。那时候网络已不是那么很盛行啊，才一那是2000年的时候。但是我这个同事他人很好哈，哎，这怎么回事？微信的弟兄姐妹能听到吗？然后呢，那个我的同事就帮忙说，我来给你们安排接飞机，我来给你们找这个房子啊住。好了，都一切联系好了，就在我们要出发的，好像不到10天。然后我妈妈呢，就她认为她认识人多嘛，有噪音哈。然后呢，我妈妈她就不放心嘛，啊，不放心。然后她就那个，我都跟她说好了，我说我们同事会帮忙，但是呢，她还是找人。他拉了一个关系，什么呢？是他小学同学的儿子的朋友，然后他认为这个人可以帮我们，他就让我们去找。然后我们还，然后呢，还特意联系那个人。那个人当时还在中国哈，我们还上他家一趟。就是出发之前那几天上他家一趟。他说他马上就要回到加拿大，回到加拿大他就来帮我们忙哈。然后呢，我们就买好机票，然后就打着包，然后就来飞过来了。结果当我们到飞机场的时候，当时是半夜到的哈，我不好意思给人家打电话，我们一直等到天亮，等到8点多，然后我们就打了电话，哎，结果不是他接的，然后我说那你是谁呀？我说我找谁谁谁，他说他不在，上别的城市去了，我说那你是谁？他说我是他内弟，就是他小舅子，我说那个我跟他们说，我们跟他说好了，他会答应给我们接飞机，会给我们安排一个住的地方。他说："这个我不知道，我要上班了。"就把电话放了，然后就把电话放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你想当时的场景哈，两个人什么都不认识啊，英语也不会说，然后呢，在飞机场，在异国他乡一无所知，都不知道东南西北，带着6个行李，然后带着一个3岁的小男孩，当时又不知道怎么办了。当时我脑袋真的一片空白，什么都没了，我都真当时就晕了。我不骗你，我头一次，我生命中唯一的一次感觉到头真晕的，就是那一刻，一下子没有任何意识了，好像那个这世界不存在了，因为实在是太恐怖了，实在是太恐怖了哈。所以这后来呢，感谢神哈，用另外一种办法，我们同机的有一家也是我们的校友。他给我们找了一个临时接待站的电话，我们一打，人家来接，我们就住在一个临时接待站，住在一个临时的那个家庭旅馆，然后慢慢的神就帮我们开始找找房子，但是就在那个事情上，我们真的知道，真的世界上的人，我们以为我们有关系，我们可以找人，我们去有社会交往，各种各样的熟悉的那个，哎呀，朋友什么的，但是世界上的人。帮我们的能力太有限了，是不是？所以哈，我们真的是，真的是，当我们在遇到麻烦、遇到困难、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我们真的第一个要来找神，第一个要来找神哈。我再做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也让我这个星期非常的激动，稍微有点长哈。我本来上次想祷告会讲，但是时间有点有限，我就给大家在弟兄姐妹在这儿讲一个。上个星期天，我们上教会，然后呢， 我们从车里出来的时候，就往那个教会。我们那个教会是租了一个社区中心，社区活动中心啊，它一共有2层楼。然后我们刚往那个门走的时候，我就远远的我就看到一个人，年纪不是很大哈，是个老外，他在那个门口抽烟，但是他那个行为举止呢很怪异，要有人抽烟就站在那儿就抽哈，他在那儿走来走去。从左边走到右边，从右边走到左边，就好像很心烦的是，心烦意乱的样子，而且那个动作很明显，就是像这边的一些小盲流，就是小社会那种社会上的那种小混混，像流浪汉那种动作，就是特别像。哎，我就当时心里一咕咚，我说这个人没见过，好像怪怪的哈。因为我们去这个社区中心已经好多年了，7、8年了，有10年了有。我这人没见过，怎么这么奇怪呀？然后那天很冷哈，大早上他怎么在那儿出现了？然后我们就往那个门走，哎，快走到他附近的时候，他就离开，他就进去了。然后我们也没管哈，我们就继续上到2楼，我们那个星期天主日的那个地方。哎，这个时候因为呢这一周呢，那个我们原来去的那个房间啊装修，所以那个我们就换了另外一个房间。这时候我们儿子呢就说，他说估计来的人都不知道我们换房间了，因为没有提前告诉他们。我儿子就说，妈妈，我下去去告诉去迎一迎那些来的人，告诉他们换房间了。我儿子就下去了，下去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楼上布置啊，然后开始敬拜呀，开始赞美。因为我儿子当天是司琴哈，到了时候呢，这个孩子还没上来，然后草也不见了。然后就这时候呢，大家就在那等着嘛。我就问，哎，我说这2个人哪去了？带敬拜的、带司琴的都不来。然后他们说他们在楼下呢。我说，然后什么？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他们遇到一个人，给那个人祷告呢。哦，我说哦，那是神给他们的安排的那个约定。我说那好吧，那我们就开始吧，我们就开始敬拜赞美。然后我们就敬拜赞美。这时候儿子上来了一下，一会儿又消失了。我说这孩子今天怎么了？他也不司琴了。我们只好跟着那个电脑带敬拜哈。但是我知道没有关系，就顺着圣灵的旨意啊。以前都是司琴，我们看那个幻灯片，我们唱。但今天没有伴奏的，我们就用电脑上的音乐下载的，我们就唱。等结束了哈，然后就唱敬拜结束了，我就到后面，我就。哎，突然看见那个上面我家儿子跟一个人在说话，那个人就是我刚刚看到的那个在抽烟的那个人，他就跟我儿子在说话，但是呢，他坐在那儿，感觉神态举止就是有一点不正常哈。然后后来那个我就问儿子，我说怎么回事？他说那个刚才在门口，我在迎接人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人，这个老外，那个他在不停地喊。那个喊不是正常的喊哈，不是哪疼哪不舒服，是那种一会儿一声一会儿一声。然后我儿子就告诉我，他说我就知道妈妈这个人不正常有问题，我就过去我就问他，你让我给你祷告吗？结果这个人就答应了哈，这个人叫 Patrick，这个人就答应了说好，你替我祷告吧。然后儿子就手按在他身上，他说我刚刚祷告没有1分钟啊，没有一会儿一下，他一下就停止那个叫喊了。都不喊了，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就是那个人跟我儿子说，他说我这个意志，我有这个喊的毛病，我控制不住自己，而且刚才我来到这个社区中心，在喊的时候，人家让我出去，嫌我烦嘛，特别吓人那个喊，声音很大哈，一声接一声的。但是你刚刚给我祷告的那一瞬间，你刚给我祷告，我就突然感觉到我可以控制我自己了。我不想喊，我可以控制我自己了。哦，感谢主哈！其实这个人其实就是说了，说我们说的其实就是被鬼附了，就是被鬼附了哈。但当一祷告的时候，神的灵进到他身体里，降在他身上，他已经一他那个鬼就被赶走了。他说我可以控制了。你知道鬼来的时候，人控制不了自己。其实包括有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就见到有一些人抽烟啊。吸毒啊，酗酒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上瘾呐，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一种鬼。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看一下圣经哈。 我们看一下哈。看一下，加拉太书5章，这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但我们再读一下啊，也许有的弟兄姐妹不知道。加拉太书5章22节，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哈，就是有神同在的时候，要结果子啊，是什么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还有什么？信实。信实，我说的是最后一个，信实还有什么呢？sorry，说错了，23节，温柔、节制，就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是那个节制。节制是什么呢？就是他自己想控制自己，能控制了。明白我意思吗？他想不要这个事情不想做，他就可以不做。这是叫节制，是一个从圣灵来的果子，或者说也是一个节制的圣灵。圣灵里有一个能力，圣灵我们知道就一个哈，一个圣灵。但是圣灵呢，有很多那个叫什么呢？我没办法用语言表达，有很多的那个特性。比如说，我们圣经写的很清楚，有什么呢？有良善的灵，爱的灵，平安的灵，自由的灵，喜乐的灵，明白吗？这个圣经都写的清清楚楚啊，不是我瞎编的。所以这圣灵有这些特性，它圣灵一来的时候，它里面，比如说它自由的灵，它里面的圣灵里的那个自由的灵一触摸到我们，我们就得释放了。这个节制呢，是圣灵中的一个属性。当节制的灵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一些那个捆绑我们的、不能自控的那个灵就赶走了。有个弟兄说，他爸爸抽烟，他或者他自己抽烟。假如这个抽烟其实如果是他心里不愿意抽，但是他又控制不了自己，这个就是那个不能节制的灵，掌控的灵在控制那个人，明白吗？那个掌控的灵，就其实就是从魔鬼来的，来控制我们，让我们不能节制。比如说，有很多孩子打游戏，或者是那个熬夜，就我家我儿子原来都有过这些问题哈，打游戏熬夜，那个看看一玩手机，这都是那个不能节制的灵。当他不做的时候，当他心里清楚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事儿不应该做。加拉太书5章22节和23节哈，加拉太5章22到23节。我们其实就现在中国，其实包括老外也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还这个年轻的一代。他们有一个不能节制，就是孩子们玩手机、上网玩游戏，有很大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不能节制的灵，搅扰、掌控。然后呢？但是当圣灵来的时候，当圣灵来的时候，圣灵里会有一个灵是节制。然后呢？这个灵一临到那个人，那个人怎么样？他不能节制的那个掌控的那个黑暗的权势就离开了，然后他就释放了，他就可以自己决定去做他认为对的事情了，明白我的意思吗？懂吗？就像我儿子有一段时间常常的打游戏，打得昏天黑地，也熬夜。后来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那个年轻人的那个营会，那个特会哈。与神同在的特会，一个星期回来的那个星期五晚上，我记得清清楚楚。半夜把他接回来，他说的第一话就是：“妈妈，我以后我再也不玩游戏了。”真的，以后他真的再也不玩了。他能控制住了。以前他也说过，但我知道他说的都是， 都是他心里愿意的，但是他身体不能够做到的。但那天他说的时候，我知道他会做到了。就是那个节制的灵来到他身上，把那个不能节制的魔鬼的撒旦黑暗权势赶走了。你看见吗？这神的灵和魔鬼的灵，它常常是正好相反哈。有一个爱的灵，就有一个恨的那个邪灵；然后爱的圣灵有个恨的邪灵。有一个自由的圣灵，有一个捆绑的邪灵，然后有一个平安的那个圣灵，有一个不平安的恐惧的那个邪灵，都是对着的，看见了吗？所以呢，当我们说要有节制的圣灵的时候，那个节制的圣灵来的时候，在我们身体里充满的时候，那个不节制的那个邪灵就得离开。这是我说的一个题外话哈，就说那个那个老外，那个叫 Patrick 那个人，当曹真乐一给他祷告的时候，那个不节制的邪灵就离开了，掌控他的邪灵那个鬼就出去了。哈利路亚哈，掌控他的鬼就出去了，然后他就可以决定，他不想喊的时候，即使魔鬼让他喊，他也可以不喊了。然后从那以后他就不喊了哈，感谢主。然后这时候呢，我继续讲这个见证哈。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上了楼了，他就坐在我们那个教会那个教会的外边那个椅子上。然后这时儿子就说：“妈妈，咱们教会有没有人拿吃的？因为我们常常弟兄姐妹常常的每周哈，有时候这个弟兄姐妹拿点吃的，有时候那个弟兄姐妹拿着吃的跟大家分享。我们教会不准备哈，大家弟兄姐妹凭着感动。”但是每周都有哈，哈利路亚。但是那一周呢，那个我们就忘拿了。然后我就是感谢主哈，神就是那个我那个隋阿姨啊，那个姊妹，她家就买了一个那种小小的圆的点心哈，本来是打算给她那个小外孙女吃的，哎，他们当然那俩孩子那天都不吃，哎，就剩了那一块儿哈，然后新鲜的很新买的嘛，然后我说哎，她这隋阿姨就拿过来说。你问他吃不？哎，我就看那个叫 Patrick 那个人哈，他就，哎呦，他狼吞虎咽吃啊，他应该算年轻人吧？其实他后来知道他39岁了，吃的那个啊，就是简直恨不得把整个一口都塞到嘴里，我就知道他好长时间没吃饭了，饿得不像样了。哎，我就一下子里面的心就出了那个怜悯。哎，我说好可怜哈，而且你看他穿的，就是里三层外三层，一看都是捡来的衣服，都破了嘛。然后我就看他那个手上啊，那个一看是冻得肿肿的，都有裂痕哈。哎呀，我说这个人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哈？一看就是无家可归的那种人。然后就后来嘛，我也没敢问他，就儿子就一直陪着他，就是那个陪着他聊天，也没听讲道。然后这时候这个中午那个就到中午了，就结束了这教会。然后这时候我儿子就问说：“妈妈，那个这个人他家在离着不是很远，能不能把咱们给他送到家里？”我说可，然后我说可以啊。然后我说你等一下。然后后来结束了，我们就一起上车了。然后但是当时在我的头脑里，这个人呢是有点疯疯傻傻的，就是智力不正常的。但是我还是跟他说话哈，我就跟他聊天，然后他说他家地址在哪儿，他妈妈爸爸电话在哪儿，我一直认为他说的是假话，因为不是说故意骗我，而是认为他神志不清楚，他可能根本不懂这些事情。但是呢，儿子很相信他，儿子就说这是他给的地址，我们给他带过去吧。当时我心里还有一点那个害怕哈。有点害怕，我说首先有可能是错的，第二呢，这个要是坏人怎么办哈？因为跟他根本不认识。但是呢，神给我和曹弟兄都一种非常那个平安，我大脑是有点有疑虑，但是呢，里面很平安。我说好，我们都上车了，在开的路上我就开始跟他聊天，我说那个你有家，你为什么是这样子？他说我妈妈不让我回家。哦，我说为什么？他说："那个，我这个人，我又抽烟又喝酒，而且还吸毒。"他自己说实话了啊，我还吸毒。然后我妈妈把我从家里撵出去了。然后哦，我说是吗？他说，然后后来才知道是那个他妈，
那我说，那你都住哪儿？他说我住在那个收容所啊，这边有那个收容所。我说哦，我也没问他你为什么不住在那儿，后来知道为什么了。然后那个我说那你怎么到了我们这个地方呢？他说我那个这两天没地方待，我在街上乱走啊。然后呢，警察看见我了，他就给我送到这儿，但是没有地方可去。那个收容所呢，我去的时候呢，那些人总打我，因为收容所还有别人嘛。他说他们总打我，所以呢，我不想在那里待着，我就在外面。我家里敲门，大家我妈也不让我进，所以我现在只能在外面跑啊，在外面走。但警察今天早上把我扔到这个社区中心。我说哦，我说那你知不知道是神帮助你？他说我知道。我说那你认识什么？他说我其实已经接受神了，但是他说话就不清楚哈，我大概能明白个70%-80%的，有点这样子啊，一看我这口齿不清楚。然后他说我其实已经接受神了，而且呢，他说我上周就感觉到自己快被冻死，你知道加拿大这大半个月冷得不得了，零下。感觉难，零下快30度了，那个外面冻得不得了哈。哎，我说，他说我上个星期就1个星期前就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就在街上，我不知道上哪去，我冻得快死了，也没有车的时候，突然有一辆那个汽车停在我旁边，然后呢，里面出来一个人问我怎么回事，然后后来那个人就把我带到车上，带我到一个饭店吃了饭，然后他又给我送到家里。然后那个人也是个牧师，他说我就知道是神一直保护我。我说对呀，神一直保护你哈，没有让你有危险，而且你让你有吃的还有喝的，虽然可能遭点罪，但是你现在身体上没有那个危险。他说是，我知道有神。他说话不清楚，但是呢，他的就是口齿不清楚，但是他表达的意思哈，还真的挺明白。但是我还是怀疑他有点智商有问题。他说他家里人不让他进房间，我不让他进门。这么冷的天，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能哈。我觉得他是不是在撒谎哈？真的，当时我就觉得没有一个家人在这么冷的天会把自己的孩子给赶到门外，然后不让进来，我觉得不可能。但是呢，他很明确，他说你们一会儿给我送到我家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马上走，你能不能从正门把我送进去？你们在那儿告诉我妈妈。然后我说好啊，好啊，呵呵。然后这时候呢，我就给他祷告。哎，祷告的时候我就问，祷告完了我就问，我说你妈妈怎么样？他说我妈妈10年前得过脑瘤，然后后来做了一个手术，结果之后就不正常了，就开始天天对我骂，对我喊，对我特别坏。我说是这样子，他说啊，我说那他现在怎么样？他说他现在也不开心啊。然后呢，又说了一件事情。然后曹弟兄问他，他说："那你，曹弟兄问他，是不是你以前童年的时候受过什么伤害？英语叫 trauma，就是那种脑子的那损伤啊，因为一些剧烈的那个变化，或者是受过一些什么很大的那个苦难来的那种。"他说："是我6岁的时候有过一个这样的经历。"啊，我忘了他当时没讲为什么啊，但是他说我6岁以后。我经历过那次那个伤痛以后，我就开始不停的喊，我就开始不正常了，然后我家里人就为我非常着急，啊，所以他这个问题是从他6岁开始出现的，然后呢，他妈妈呢是10年前得了这个脑瘤，后来我就知道了哈，他妈妈又有抑郁症，然后我们就到他家了，到他家呢就在正门那敲门。刚开始敲呢，就是没人答应啊。我说糟了，这么冷的天，估计他妈妈看见这孩子回来了，不想要他，所以就拦在门外面。我就祷告，我说神啊，你感动他妈妈，让他妈妈把门开开，因为我们站在外面也冷啊。而且如果他妈妈拒绝开门，我们不知道把这个人送到哪里。我就说神啊，你来帮啊！我相信你今天既然把他带到我们面前，你今天就会帮到底。所以当时有一个里面有个信心，哎，正在想的时候，哎，里面就开门了，一看是一个女的哈，而且一看那个女的是个白人老外，但是呢，她戴着那个黑的头巾呢，就像穆斯林的那女的，身上裹着黑的冬布，然后那个黑的那个围巾，盖在头上，就露一张脸，一看就是不正常的。但是呢，他神志很清楚哈，他说。 他一看到那个人，我当时还怀疑这个人是不是他儿子，我还想问一句，我说这是你儿子吗？但是马上他俩就说，那个表情、那个态度，一下知道他俩是亲人哈。然后他妈妈本来刚开始不想让我们进去，一共四个人嘛，我们全家加上他儿，但是可能也觉得不好意思，外面太冷，他说你们到进到门里说吧，我们就进到门里。然后那个孩子就说，他说妈妈，那个这是我朋友，我今天那个到那个地方，我没有吃的，他们给我吃的，然后他们对我就挺好，还给我祷告，然后那意思，妈妈你让我回到家吧。他妈妈当时真的让我好惊讶，他妈看他非常非常的那眼神非常那个凶狠的说，我跟你说过了，就是根本不像对儿子说话哈，就我跟你说过了，你以后不可能再进到我这个房间这个家里，你永远不能再来。哦天哪，当时我这心就。哎呦天呐，我怎么会这样子啊？然后他妈妈继续说：“说我跟你说了，我永远不可能让你进来，你不要有这个打算，你也不要有这个指望。你，我现在我再告诉你一遍，反正就是说的非常非常的凶。然后就开始呢，这个儿子就开始求他妈妈，他说妈妈，我跟你说，我已经改变了，我已经不一样了，他们已经给我祷告了，我真的是这回向你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做那些事了。”他妈妈说：“不可能，我不相信你，因为那个，你，我们整个家都要被你偷光了。”哦，我才意识到这孩子偷家里东西，偷家里钱。我的地下室你去看看，里面基本没有一样东西和存在了，你都给我偷走了，你还甚至把我那个结婚那个钻戒你也给我偷走了，你给他卖了，然后你天天在楼下呢吸你那个可卡因。你觉得我可能再把你收留回来吗？我告诉你，你好，老老实实回到你的那个收容所去待着吧。他妈妈就说哈，然后这孩子求他妈妈，妈妈，我不能再回收容所了，我一去那儿那就人就打我哈。然后他说的那么可怜，但是他妈妈一点没有怜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怜悯，就是。而且他们俩就在那不停的吵，然后我们就想说你们安静，你们安静哈，我们跟你说两句，但是他俩根本不听，就在那吵。哎呦天哪，我就看曹真乐，我儿子哈在那看一个左边看一下，右边看一下，然后不说话，也不知我知道他不知道说什么。曹弟兄呢也在那安静，然后就在我呢，我就这急得不得了，里面心里急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你让他们停止，他们又不停止；你要劝他们呢，他们也不听你的。我也知道当时人的劝阻啊，人的劝阻没有任何力量。哎呦，我说神啊，怎么办啊？哎，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上个星期你们丁姐妹记得吗？就是我有一个见证，当我感觉到里面很生气，然后我听了那个见证说。我们先说圣灵啊，我邀请你。哎，当时我突然想起这个方法了，然后我就转过身哈，我就闭着眼睛，我其实我里面的心我是向上面的哈，我说圣灵啊，我邀请你，我邀请你来，真的，我也不听他们在吵什么了，我也不管他们爱吵什么吵什么，我已经不听他们，我转过身，我说圣灵啊，我邀请你来。邀请你来，让你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告诉我们。我说我们现在我知道我们三个人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我也不愿意今天就这样的白白的来，然后呢，那个孩子重新被他妈妈赶出去，重新在这么冷的天气再流浪在这个世界里。我知道，你真的，如果今天他再被他妈妈赶出去，我估计他或者是冻。他在饿死之前，他就会被冻死，因为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我们在外面待一分钟都受不了，他甚至在外面到处流浪。我说神呐，你是爱的神，我说圣灵，你邀请你来，你来告诉我现在该说什么，该做什么。就在我做完这个祷告那一瞬间，弟兄姐妹真的好神奇，我突然里面就出来一句话，他说你现在跟那个妈妈说，你跟那个妈妈说说一句话。说什么呢？你告诉这个妈妈，啊，这个妈妈叫泰斯拉哈，叫特厄斯拉，叫你告诉她，你说厄斯拉，我们今天来不仅仅是为了送你儿子过来， 今天来也要为你祷告。哎，我就听到这么一句话哈，然后我就马上的就睁开眼睛哈。其实我大脑还觉得他能让我给他祷告吗？你看他那个样子哈，他这种人是不会找人祷告的。我大脑是有一些怀疑，有一些疑虑，但是我里面的灵告诉我说这句话，然后我就说也是。如果说完了他不让我祷告就不祷告，但是呢，我相信这是从神来的，而且今天绝对不会白白的来，啊！然后我就马上，哎，我说你稍等一下，我就对那妈妈说，我说你稍等。他正吵呢嘛，他就停下来了。我说我想告诉你一句话，他说你说，就是挺严肃的，因为我们都不认识哈，他不是很友好，但是也不是很凶，他就很严肃的，他说你说，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我们今天来到你家不是为了专门送你儿子来，我们来了另外一个目的，也是为了给你祷告。我说你愿意吗？真的当时好神奇啊，弟兄姐妹，就在我说完那一句话还没有一秒钟，他是毫不犹豫的说我愿意啊。真的，本来之前充满了那个怒火和生气哈，正在吵的时候，当我一问他完那句话，他马上脸色就缓和，他说好啊，你给我祷告吧。哦天哪，我说感谢赞美主啊，我说主啊你太大能了，我说好，我说我现在可以握住你的手哦，可以给你祷告吗？然后他就把手伸出来，他说可以啊。然后我就握着他的手，我就闭着眼睛给他祷告，我说圣灵啊，我也不知道祷告什么，但是你告诉我祷告，我就开始，那个里面就有那个圣灵就开始告诉我说话哈。然后我就大致我就记得，我说厄斯拉，你知道吗？天父很爱你，他知道你很痛苦，他知道你很孤独，他知道你很绝望，他知道你生活在黑暗里，他知道你需要帮助，他知道你需要安慰，他知道你需要鼓励，他知道你需要那个温暖的阳光。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哈，讲，然后呢，讲着，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反正他手刚开始，他手紧紧的握住我哈，我知道他很投入，然后呢。正在那个讲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听到就这个一个声音，就这样子，然后我就睁眼睛了，我一看他干嘛呢？正在哭啊！我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哈，我是在顾着自己祷告，就我听到他一个抽泣嘛，就这样子，我就打开眼睛一看，他正在哭，而且哭的他那个一般都化妆嘛，但那个眼睛那个黑色的那个眼影都开始往下流啊，脸上是黑的那个道道，那个睫毛的那个东西都那个抹的那个睫毛膏都化了哈，脸上都是一块黑一块白的，就是眼泪哈，在这可能他哭了有一段时间，但是我不知道，然后他一直在哭，然后我里面突然出了个怜悯哈。我刚开始很生气，其实我哪有这样的妈妈不让孩子在家里，这再孩子做的再错的事情，你也不能对他这样子狠哈。但是呢，就在我看到他眼泪出来那个刹那，我就里面出来怜悯，我就没有对他的那种指责了哈。然后我说恩斯拉，我可以抱你吗？然后他一下子就抱住我了哈，他什么也没说，他就抱住我了，然后我们俩就抱着继续祷告。然后这时候我也不知道另外三个人在做什么，然后祷告的一直到里面就是平安了，里面有那个释放出来，我的里面都能感觉到释放了，然后我就停止了。哎，停止的一刻呢，然后我就转过身来，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儿子和他妈妈就彼此在对着看，我就躲到一旁边哈。我就看他俩就对视了能有一分钟，什么话都没说，然后呢突然之间这妈妈就把手张开了，然后对着那儿子说，儿子啊，我爱你啊， I love you my son。 然后呢他俩一下子就扑到一起，就开始抱头痛哭啊。哎呀，当时我那个眼泪啊，就是真的是都流出来了哈。就是你真的难以想象，之前那个两个人吵得那么厉害，突然之间互相拥抱在一起，本来两人尤其妈妈对那孩子那种仇恨你都能够 感觉到啊，都能看出来。突然之间，他说：“儿子啊，我爱你。”然后就把那孩子抱在一起，然后他俩就哭啊。然后我们就在旁边，我们也是跟着那个激动哈，哭了好长时间。我们就一直等着他们在那哭，而且他们一边哭一边儿子说：“妈妈呀，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他用英语说叫 "I am done"。我不太会翻译这句话，就说所有过去的那些已经结束了，就 I am done， 就是我结束了哦，所有的那些事情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我已经完全被改变了，我已经完全被更新了哦，我现在是一个新的我了。就真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耶稣那一刻，当我们接受那个圣灵那一刻，你知道吗？我相信在那个我们里面灵里面有一个声音就说 I am done， 我都结束了，那个过去的我跟我没有关系了，现在的我已经在基督里了，已经和天父爸爸在一起了，已经回到家里了，我不再是孤儿了，我在流浪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不在这个世界里流浪了，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家，我已经回到了天父爸爸里面了。所以当时那声音，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里心里都有一个声音说 I am done。 真的，当时那个叫 Patrick 那个孩子，他对着他妈妈说 I am done， I am done， I am done， 他不停的在说。我知道那个声音是从他里面出来的。他说：“妈妈，所有的过去我骗你，我从家里偷东西，我在家里那个吸毒，我把你的戒指偷走了卖掉，我去做一些恶事，这些事情都跟我没关系了。妈妈，我现在是一个新的 Patrick， 我是你一个新的回来的，回到你的儿子，重新又回到你的家里的那个孩子，我是一个原来那个你所爱的，你所宝贵的那个儿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然后那个妈妈说：“说孩子啊，我爱你，你现在真的回到家里，我真的，我还是爱你的，我从来没有不爱过你，我从来没有不爱过你，我一直在爱你。可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孩子，我实在没有办法。”哦天哪，当时这真的让我好感动哈，我们三个人都在那感动的不得了。然后啊，他们就结束了啊，结束。然后这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异象，我看到一个异象哈，看到一个小女孩，一个孤独的坐在一个那个公园里的那个长凳上，然后呢在那个很孤独很害怕。这时候呢，耶稣突然出现在她旁边，坐在她旁边，然后跟她聊天。然后我就告诉我说我看到这个异象，她说你知道吗？她跟我说那个厄斯拉这个妈妈，她说。我一直有一个抑郁，我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抑郁症在我里面。我说那你现在还感觉到抑郁吗？他说不，没有了。我说你感觉到什么？他说我感觉到很喜乐，我非常的平安。我说你知道吗？耶稣今天和你们在一起，他的灵帮助了你的儿子，也帮助了你，他的圣灵现在就在你的家中。我说我相信从今天开始你们的家要翻，已经翻转了，你的家开始不再一样了。你们全家要彼此相爱，你们全家要活在天父的爱里。他说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然后感谢主哈，赞美主，真的是我们神的大能真的在我们面前又真又活的彰显出来。而且后来我们结束了，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在聊这件事情哈，我们真的好感恩。然后我说儿子啊，我说跟我自己的儿子，因为是什么呢？儿子他圣诞节回来了，他21号回家，他订的机票是1月8号回到那个他的那个上班的地方。但那天发生这件事情是那个星期天，是7号。本来正常的按他的那个假期啊，他应该1月2号就回家回去上班，离开家哈。但是呢，圣灵就感动他，他说我要多请一个星期假。而且请那一个星期假是没有工资的哈，本来那一个星期他要可以拿工资的，但这事儿他没跟我说，他自己就圣灵感动他，他就延长了一个星期，然后呢，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我当时是认为， 就是神感动他愿意和我们多待一个星期，当然这是事实哈。还有另外一个，神给他安排一个，在他回去上班之前的一个跟神的叫 divine appointment，什么意思呢？就是与神的那个约会。我说儿子啊，我说我真的好感恩，神让你延长一个星期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他让你在这个假期。借着你要祝福一家人，如果儿子提前一个星期就没有这个事情了，因为是神把那个感动放在我儿子心里，让他去走到这个年轻人拍出来的旁边去为他祷告。如果没有神，当时曹真乐不在那个地方，我不知道哈神会带领谁，但是呢，神给曹真乐小弟兄一个约定。一个天堂的来的那个约会啊，那个作业，然后呢，就借着这个曹真乐的祷告，神的灵就释放了这个 Patrick，啊，让他那个鬼离开他，而且呢，又把我们全家带到他们家中，然后也祝福他的妈妈。真的是感谢神哈，这是第一个。而且我儿子后来跟我说，他说妈妈，其实当时我在底下给他祷告的时候，我意识到了我在上面还应该去司琴哈，还要跟他弹琴，敬拜的时间要到了。但是圣灵突然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我要去留下那九只羊，我去找那一只离开的羊。哈利路亚。弟兄姐妹，知道这个见证吗？这个耶稣的讲吗？知道那段故事吗？我们可以找一下哈。看一下马太福音18章。哈利路亚！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还不知道哈，我们看一下吧。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18章的12节。哈利路亚！我们读一下哈。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羊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羊，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感动哈！我看到这句话，因为那个 Patrick 他们一家是那一只迷失的羊，找不到牧人，找不到羊群的那一只羊。当时是教会要开始了，敬拜要开始了。但是神对曹真乐小弟兄说：“他说你去帮我把这只迷失的羊先找回来。你要把这只羊找回来，我心里实在是喜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我们的天父爸爸真是爱，我真的难以想象，如果那一天神的爱、神的能力没有临到那个 Patrick，你知道吗？”他真的好危险，他甚至有生命的危险。他太痛苦了，他6岁的时候，因为魔鬼的攻击，他进到那个生命的，进到那个魔鬼的咒诅当中。他全家，我知道他妈妈的那个脑瘤啊和抑郁症，可能都是从这个孩子身上来的。你知道，一个6岁的孩子可能遭遇一些痛苦，这个妈妈当然会很着急，所以长期的她妈妈就是抑郁了。当长期抑郁的时候，她妈妈就得脑瘤了，这都是有关联的。所以他们全家都是活在那个黑暗里面，活在那个魔鬼撒旦的那个折磨当中。但是就在2018年1月7号那个中午，神的大能临到他们全家，把他们都释放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的主哈，感谢赞美我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而且我再做一个另外一个见证哈，就是这个群里有个姊妹，我就是李爽姊妹，我希望你不要介意这个见证，这个没关系哈。 你记得在几个星期前，啊，在几个星期前，我们有一次查经暂时停止了吗？大家弟兄姐妹还记得吗？在几个星期之前有一次查经，我突然说暂停一次，记得吗？那次不是说我们有事情哈，以前都是有事情要停止，但是那天呢，就在那个晚上，本来我打算发那个消息，我说明天早上要查经的时候，突然圣灵给我一个感觉说想停一次，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哎，我说为什么要停呢？但是里面就是有一个声音说这一次暂停一次。然后那个刘翔姊妹，你能听到吗？然后我就说，我说为什么了哈？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没关系了，反正既然圣灵告诉我这次暂停，我就暂停了哈。然后我就跟大家发一个消息。然后我心里还在挣扎，我说不对呀，那些弟兄姐妹都愿意和我们一起亲近主，怎么能暂停呢？但是圣灵就告诉我暂停。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天真的很奇怪。我自己的想法是暂停一次我可以睡个懒觉了，对不对？我可以睡个懒觉了，然后我就可以那天休息休息。我认为是神想让我这个，可是第二天早上还是真的是好神奇，因为没设闹钟哈，就和今天早上一样。今天早上是不是故意的不设，但那天故意的不设闹钟。结果你猜怎么着？就在那个早上我突然醒了。醒了以后呢，我说这几点了，我先看一下吧。一看手机6:45，就是每天每个星期六早上起来查经的那个时间。我说天哪，我有点沮丧。我说怎么回事啊，今天没有查经，我也没有设闹钟，为什么神你把我叫起来了？我知道是神给我叫起来了。然后我说这什么意思，你能不能让我休息一天啊，天父？当时我还有点生气哈。但是就在我刚起来，我本来打算再睡觉再睡一会儿的时候，我突然看到那个我这个微信里好像是7点左右，那个李爽姊妹就开始给我留言，她有一些事情哈，她有一些事情。然后我本来我刚开始跟她说，我说我一会儿再给你留，我自己的想法是睡一会儿。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圣灵就把这句话这个经文放在我心里，他说我要把那个99只羊先放在一边，我要找这一只羊，你们知道吗？我说啊，我说主啊，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今天不是让我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查经，意思不是说不查经，而是要和这个你的所爱的这个孩子，这个我知道这李爽姊妹要今天要跟他有一个交流。然后我就马上就醒眼了哈，就一下子哦，我说哎呦，我知道了。然后我就开始，我本来想打算迟一点给他留言，但是马上我说不能再迟了，我就开始跟他聊天了。感谢主，那天的聊天我相信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哈利路亚！我不知道李爽姊妹，你还记得那一天吗？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哈，你们是晚上。哈利路亚！所以感谢赞美主，啊，所以我们被跟着圣灵引导的。儿女，神的孩子，我们做事不是僵硬的，不是公式化的，不是程序化的，说哦，这今天原来是这样子，我今天就必须这样子，知道吗？弟兄姐妹，圣灵像风一样，圣灵像风一样，它可以任意的自由地吹，我们呢要有一个自由的灵去领受他的那个话语，明白吗，弟兄姐妹？如果那天曹真乐小弟兄非常的那个程序化，非常的那个，就是我说的是叫律法主义啊，用这个词比较严肃，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哈。就是如果曹真乐是一个活在一个律法主义里，说现在是星期天，现在是主日，现在是我要司琴的第时间，我必须得做这个事情。如果是那样子的话，他就不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他就不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他就不能够去按手给那个 Patrick 那个弟兄祷告。你知道那个弟兄家的祝福就没办法临到。所以弟兄姐妹，倾听圣灵的声音，顺服圣灵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明白吗？ 哈利路亚，我们顺着圣灵的引导是十分重要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哈，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就像我昨天晚上，我刚刚做那个开始的时候做那个见证，圣灵给我那一段经文，而且圣灵告诉我这个经文会对哪一个他的孩子有作用的时候，你知道我顺服圣灵的引导。本来我想睡觉了，我说有没有搞错呀？现在是我睡觉的时间了，这句话明天再发吧。但是圣灵说你把它发出去，然后我就发出去了。然后神的那句话就进到那个弟兄姐妹的心里，进到他孩子需要帮助的孩子的心里，然后那个孩子就得着了。弟兄姐妹，我们的天父何等的爱，何等的智慧，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需要完全的顺服。阿门，阿门，阿门。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当你们顺服圣灵的引导，顺服你心里的声音的时候，你也许大脑还不明白，也许大脑说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不知道哎，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但是你知道吗？照着去做。你就会看到效果，你就会看到神的作为，你就会看到神爱的彰显，神的大能的显现，你就会真的跟神越来越亲近，越来越明白他的心意。你说我好像现在听不到他的声音，你知道吗？先从最小的、最简单的、最容易做的事情开始做，不是很高尚大。好多人认为听圣灵的声音是一个好难的、好高尚大的事情啊！只有那些牧师、那些属灵的那牧者，他们才怎么着，或者是只有那个读了圣经多少遍的、天天祷告了几个小时的那些人、那些基督徒，他们才能听到圣灵的声音。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不是的。其实那些不信的人，这是那些人，圣灵也常常的向他们说话，你们明白吗？比如说，有的人，他里面如果有一个顺服的心，他在做生意的时候，圣灵呢，其实也在会提醒他，哪怕他不是基督徒，明白我的意思吗？哪怕他不是基督徒，他做生意了，然后呢，圣灵告诉他你应该这么去做。如果他顺服了内心的声音，而不是顺服大脑的声音，他一样也会做得成功。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他说：“阳光照在好人身上，也照在歹人身上；雨水落降给义人，也降给不义的人。”什么叫义人？什么叫不义人？义人就是信耶稣称义的人，不义的人就是还不接受耶稣的人。所以，不管是接受耶稣还是不接受耶稣的人，不管是人认为是好人还是坏人的人，如果圣灵跟他说话，他顺服了，他照样蒙福。明白吗？包括不信耶稣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上有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他做生意一样成功，或者他生活上一样顺利。为什么？因为他里面还能够感受到圣灵跟他说话，他也顺服那个圣灵说话。明白我意思吗？虽然他不知道耶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是爱的天父爸爸，他每一个人。他都想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个以诺弟兄说是神的普遍性恩惠吧？这个词好像圣经上我没看到哈，但是呢，如果用圣经上的另外一句话，你们就知道了。是约翰福音3章16节，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赐给一切相信他的，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世人在英语里是那个意思是所有的人，这是所有的人，所以这就是你所说的普遍性恩惠吧？就神爱每一个人。哈利路亚，怎么辨别圣灵的声音呢？今天我要再讲就没完了，我们今天就不用睡觉了哈。就是你里面是不是有平安？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确信？ 不是你大脑里从世界里来的别人的给你的话语，或者你眼睛去分辨的，或者你逻辑去分析的，不是你大脑里的，是你里面的。明白我的意思吗？以诺定说，他常常里面有平安，大脑烦躁不安。这个就是什么？里面就是你的心里，就是那个圣灵的声音在你里面平安，但你大脑烦躁不安，那你这时候就可以跟圣灵说，圣灵，我要用你的灵来掌管我的大脑，掌管我的思想，你现在来掌管我。你可以跟圣灵说一下啊，哈利路亚。而且常常里面的声音是你用大脑明白不了的，你比如刚刚我讲了好几个见证哈，都是跟着圣灵引导。比如第一个那个，我在群里发了那段经文，我的里面突然有这句经文出来了，啊，突然有这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啊，到我这里来，突然有这句话，然后呢，有一个感动说要发给大家群里给弟兄姐妹看，而且呢，看到这个的姊妹呢是周丽，一定会说阿们。我里面就有一个想法，但我大脑说有好几个否定哦，大脑先否定说不要发了，太晚了哦。然后第二个呢，那个这不太可能，不太靠谱啊，怎么你就会知道周丽姊妹会看到会得着呢？你怎么知道那个张小玲姊妹看着会得着呢？我的大脑是跟我说这种相反的话，明白了吗，以诺弟兄？这是一个很好的那个例子，让你怎么分辨你的大脑和你的灵和你的心，明白我的意思吗？其他弟兄姐妹听到了吗？我相信你们明白了哈。我说话有的时候很啰嗦，对不起哈。我啰嗦的时候是想强调一下，啊，哈利路亚，想确认一下你们到底明白没明白？就是我的灵里面有一个。就咱们常常说的圣灵的感动，在灵里面，我很想做一个什么事情，但是我大脑却否定，说这个不靠谱，啊，这个好像不合逻辑，这个好像跟我原来的那个想法不一致，哎，唱反调，哎，我原来有一个年轻人就说，他说阿姨，我常常里面有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声音让我这么做，一个声音让我那么做，明白吗？啊，比如说我做一件事情。我灵里告诉我没事的，肯定很好，但是大脑说：“哎呀，不对呀，人会说我什么？人会讲我什么？我会遇到什么困难？”这时候你顺服谁呢？顺服灵里的那个平安，你就去做。哦，没事儿，不要怕错。就像昨天我发了那两段经文，后来大脑就开始明白，就说：“哎呀，那我就错了，又能怎么样呢？顶多是啊，不应该发也没关系啊，反正神的话。”所以我就放胆去发了，发完了神就让我看到他的大能，看到他的引领，看到圣灵的引导，说哇，原来在我心里呢，神已经把这个启示已经给我了，啊，神知道小玲姊妹还有周丽姊妹，他会看到这两句话以后会被建造，会得着，然后神先告诉我了，你知道，当我看到他俩说阿们的时候，我心里高兴的心里都开花了哈。这种事情常常发生，这种事情常常发生，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真的越来越多，哦，每天都有，哈利路亚！而且当你这种事情越来越发生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就会发现你和那个天父啊，和主啊越来越近了，你知道吗？他就会。你就感觉他离你越来越近了，你就会发现，哎，我们所说的这个主啊，这个神啊，他不是说说而已，不是像空气打拳，而是他是那么真实的，就像我的最亲密的朋友，啊，我们最好的朋友可能和我们不在一起住哈，需要打电话呀，要用微信聊天呢，但是这个最亲密的圣灵这个朋友，他就住在我里面。他就住在我里面，特别特别真实，特别特别真实，哇，太好了，是不是？所以倾听圣灵的声音实在是太美妙了， 他不但使别人借着我得益处，也让我自己能够得造就，让我能够感受到神是那么真实。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的大能，神的智慧，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超过这个外有。哈利路亚！我相信，当我今天给你们讲见证哈，尤其是小玲姊妹，还有这个周丽姊妹，还有这李爽姊妹，然后当你们听到这个见证，你们我相信你们跟神的关系会开始不再一样，会开始更加亲近。其他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听到了以后也开始不一样。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我们就结束哈。哈利路亚。我知道这一段的话我们看过哈。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这就我们常常说，我们要遇见神，英语叫 encounter。这我有的时候，我为啥说英语哈？不是我说显摆我会说英语哈，弟兄姐妹，我真的有的时候发现，当我们用英语来形容一个词汇的意思的时候，好像真的有的时候，尤其在表达神这方面的时候，好像比汉语的更加能够深、更深的意思。用我用，比如说我知道汉语这个意思，但我想用汉语表达，好像表达的不那么确切。比如说神的同在，我们说同在的时候，汉语说原来对我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哈。但如果要用英语的单词叫 presence，用那个 presence 那个单词的时候，我突然能感觉到圣灵就来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像唱歌的时候，就常常唱，用英语唱说神呐。你的同在与来临了，那个 presence 就是感觉到是一种动态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比如说同在，我表示是一种描述啊，神和我们在一起就好了。但我用英语说 presence 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圣灵像鸽子一样就飞过来，我能感觉到圣灵一下子像风一样就吹过来，我能感觉到圣灵那个气氛一下子就降临在我身上，把我包围，一下感觉到我的房间里充满了神的那个荣耀，就是这一个 presence 就能把就好像就能把我带到神的里面。我说你们能听明白吗？就是用英语的 presence 和中文的那同在就是不一样。还有这个，呵呵，还有真的好多词啊，是这样。比如说我讲这个 glory，荣耀。原来我们说荣耀这个单词好像没有什么哈，就是荣耀嘛，好的啊，挺光的，挺荣耀的。但是我一说英语的 glory，我就感觉到那个神的那个带着能力的那个光，带着那个。大能带着那个强烈的，但是非常温和的，非常那个亮的那种同在，然后那个闪闪发光，那个气氛就在我这身上了。当我一说荣耀的时候，明白我的意思吗？哈，哈利路亚！所以有的时候愿意用英语表达，请弟兄姐妹原谅哈。我因为一说这个英语单词的时候，我里面的灵里就激动。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看见了吗？就是我查一下这个 quench 哈，quench 我查一下那个圣灵的感动。哦。你看这个“消灭”翻译的可能就差一点儿哈，就是这个在英文这个 “quench” 叫淬火，我说的不是别字吧？谁能给我打一下淬火？ 那个就是铁匠打铁的时候，那个淬火，我怎么敲不进去呀？啊，对对对，谢谢那个薛丽弟兄、王阳姊妹哈，淬火这个单词哈，这英语里叫做不要淬火，圣灵的感动，什么意思啊？你们能明白了吧？用英语一下子就形容出来了吧？就是你正是点火呢，啊，你就打铁呢，这个突然有一人拿一盆冷水，哗，把那水火给浇灭了。明白这意思吗？就是这个动作，或者说你说我现在要把那个炉灶升起来，然后以前的乡下农村，现在可能也有，我特别喜欢这种哈。就是煮饭的，里面有个灶台，啊，然后下面放了很多柴火，然后你把它点着了，然后呢，这时候呢，你正点着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坏人来了，拿着一盆冰水，哗一倒，你好不容易点着的火，唰就灭了，不要浇灭，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就不要浇灭，不要把那个这马上要点燃的火怎么样，给它用水浇灭，就是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在他这个英文的圣经说，你不要在灵里面用那个火把它用水把它浇灭那个圣灵的火，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心里面有一些从圣灵来的感动。圣灵让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这时候千万不要浇灭，不要忽略，哦，不要忽略，不要浇灭，不要把它熟视无睹，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假如今天晚上，啊，然后6点钟的时候，啊，然后这时候呢，你正在跟朋友聊天，突然之间，啊。有一个里面有感动，说：“哎呀，我不能再跟他聊，我要去参加查经，我要跟弟兄姐妹亲近主。”你里面有个感动，这时候你的大脑呢却说：“哎呀，别去了，不差这一次。”明白我的意思吗？哦，这是我这举个例子哦。哎呀，别去了，我跟朋友玩一玩吧，不差这一次。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你千万要顺服。你自己的圣灵，你不是你自己，千万要顺服圣灵的引导，明白吗？哈利路亚。潘平姊妹说：“你总犯这错误。”好了，从今天开始，我宣告你不会再犯了。哈利路亚，你知道吗？当这个你里面有个感动，要来到主里面和弟兄姐妹一起亲近主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平时你圣灵给你个感动，说让你读圣经的时候，或者圣灵给你感动，让你怎么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果错过了，没关系，我们的天父不会怪我们，啊，我们天父不会怪我们，但是，啊，但是后面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会错过他给我们预备好在这一天给我们的祝福，明白吗？神给我们预备很多祝福，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啊，都给我们预备很多祝福。但如果我们没有顺服圣灵的引导，没有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淬火了，我们用水把它浇灭了，说用什么浇灭？用我们的大脑，用我们的大脑里的那些人常常有的那些，还有这魔鬼给我们的一些欺骗的那话语，给它浇灭以后。这个祝福就错过了。我知道将来神还会给我们，但是我们会拖延神的时间，拖延我们自己的时间。本来我可能5年前就能够得着了，可是我要延续了5年以后才能得着。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比如说，我说我信主将10年了，我才领受圣灵的浇灌和充满。难道这10年之间，神没有给我带领，让我接受这个圣灵充满吗？我相信有， 可是我自己错过了，错过一个又一个。但是神是什么？是耐心的神，神是那个有耐心。咱们今天刚开始唱那首歌，啊，神是有耐心的，他一直在给我预备更多的机会，一直还想把我再拽回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意思？所以呢，我们不要错过，只有我们不错过，我们就会越来越多的祝福，而且我们拿祝福的就那个时间就越快啊。所以很多人问神，神啊，你为什么不给我祝福？你知道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自己在拖延神祝福的时间，不是神不给我们。神在我们出生之前，在他创世以前，他就已经在基督里给我们预备了荣耀，已经预备好了。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拿到呢？因为我们自己常常的没有顺服圣灵的引导，没有顺服圣灵的感动，没有顺服下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还是按照我们的大脑，还是按照我们的头脑，我们不顺服心的引导。所以从今天开始哈，弟兄姐妹，我们又学一个功课，包括我自己，我们一定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圣灵让我今天做什么事情，我就做；圣灵让我今天说什么话，我就说；圣灵让我今天怎么亲近他，我就怎么亲近他。我们千万不要用大脑，啊，这圣灵感动我今天要亲近他。亲近主，大脑说不行啊，我有好多重要的事情要做，等我做完再说吧。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当你说你做完的时候，神的那个感动已经没有了。原来有个姊妹几年前，她做生意很忙很忙，然后我告诉她要多亲近主，她说等我生意忙完呢。你知道她现在忙完没有啊，弟兄姐妹？还没忙完呢。还在那儿忙呢，还在这世界里挣扎受苦呢，还在这世界里被那个魔鬼欺负的，天天哭哭啼啼的。他还想在自己忙，他永远忙不完，因为魔鬼不会让他忙完的，明白吗？魔鬼不会让我们忙完的。懂吗？这就是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试探，啊，魔鬼不会让我们忙完然后亲近主的，他会一直的、一直的给我们事情，给我们搅扰，啊，然后呢，诱惑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所以感谢主哈，哈利路亚！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立个心志。也许我们不能够听很多神的话，不要着急。但是我们有一个心志，我们立下来说：“主啊，我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我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我愿意顺着圣灵的那个声音，我愿意跟着主圣灵同行。”主，如果你愿意，你知道吗？你说：“主啊，你带领我，啊，你提醒我，你指引我，啊，你启示我，让我能够拿到你预备给我的所有的祝福，让我能拿到你预备给我的所有的祝福，所有的祝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这不是贪心哈，就是贪心也没关系。我们神给我们的预备的祝福，我们一个都不要错过。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吗？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一个都不要错过。哈利路亚。但是有的时候错过也不要去沮丧哈，神还会给我们，还会。但是智慧的人一个都不要错过，而且让那个神的祝福在他所定的那个时间临到，不要拖延，不要拖延，一个都不要错过，一个都不要拖延。谁帮我敲一下？刚刚陈姊妹给我敲了，一个都不要错过，一个都不要拖延。在神所预备的时间，在神所预备的那个地方，啊， 哈利路亚，都来到我们生命当中。这智慧的人，做一个智慧的选择，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荣耀也给我们三位一体的神，阿门，哈利路亚。